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以为有的光景。主啊，但愿我不像这个老底家的，好像以为自己已经富足了。我们真的求你叫我们能满眼药，叫我们眼睛能看见，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名。让我们记上十九个。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就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波米和拉人亚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微小的事，那么这个微小的声音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解释所有的先知，他们说这都是这样来受圣灵引导，因为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去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所听见的都是什么微小的声音。所以很可能是耶利米写了列王记上下，所以只有耶利米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先知怎么受引导。你如果要知道说以利亚这个以赛亚怎么受引导，你如果要知道耶利米怎么样受引导，你知道耶利米也好，以赛也好，无论如何神的话临到他们，都和当时的时局发生关系，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主的话才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呢，不管以利亚他经历得胜失败，在加密山上是失败，然后他逃亡到约十八旷野，在加密山是得胜，但跑到这个南边，跑到南地，跑到别是他的旷野，这是失败，没有问题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得胜，一会儿失败。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的时候，现在以利亚也有他失败的一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这里神会提醒以利亚，他的工作没有完，他的使命没有完。不要以为说现在你能够解脱了，你能够死了就好了，不是，死了问题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巴力怎么办？今天不错，你是胜过了巴力，杀了450个先知，但是现在反过来，等到耶西别要你的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急着逃跑，急着要逃命，那在这个情形下，很明显敌人是占上风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难道说神的先知，难道说真的不肯向巴力屈膝，他们的命运就是失败的命运？不是。所以神要给以利亚看见说，你今天就是胜过在加密上的得胜，只是一次的得胜，那只是战役的得胜，不是整个战争的得胜。那最近不是美国完全叫人跌破眼镜，在世界杯里面本来根本参加一个组叫做死亡之组，根本在那个组里面美国是怎么样都不可能晋级，不可能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也能够出现在那个组里面，也能够出现。然后呢，你还记得结果呢，他就打了最后一场的，打了最后一场的时候，那么结果我们知道他的确是打败了，那一场战役他打败了，但就是整个总分来讲呢，他出现了，可以算是16强里面一个。所以现在呢，他这一次能跟比利时比的目的就要争8强。那不管怎么样，本来美国是不可能挤进16强的，所以挤进16强什么意思呢？挤进16强不是表示他最后一场这个在组内打的时候他打赢了，不是，他打败了。那虽然败了，他败了一场战役，但是他胜了一场战争。所以要记得，今天神对以利亚的托付，如果真的主把话托给你，神是永远的胜的主。意思是说，今天你不可能逃难，你不可能流亡，然后不可能你在那里觉得沮丧，觉得你求死就算了，就什么，这个完全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提醒以利亚，今天这个加密山是得胜，但是战役的得胜。你逃到西乃旷野，这证明失败。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不能够就躲在洞里面就觉得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要以为说你把自己埋在沙里面，你什么就看不见，这是鸵鸟的心态。所以现在呢，神要告诉以利亚，在那微小的声音里面就告诉以利亚要怎么做，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看见神给了三个指令，这个三个指令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第一呢，就是你要到大马色去，因为那个时候呢，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所以在那一带的世界最强的国家就是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它的首都叫做大马色。所以今天如果要针对巴力的话，不要忘记有一个指令，就是要什么呢？要以利亚要往大马色去。那么第二点，第二个指令呢，就是他要到耶户那里去，要高他来做。所以一面讲的，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有什么呢？有亚兰国，还有呢以色列国。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呢是从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分裂出来，是北国十个支派，南国呢是两个支派。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这个因着谁呢？因着所罗门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就分裂了，北国跟南国。但就是因为他拜了偶像，神兴起他两个敌人，那一个呢是以东，到了埃及去，很清楚是以东，神兴起他来对付他，来对付所罗门。还有一个呢是亚兰，我们好好看一下那个故事，我们再稍微往，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李顺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兰这个国家呢就开始建国了。所以如果我们讲的亚兰国的国父是谁呢？应该就是李顺。如果没有亚大，没有所罗门的拜偶像，如果没有所罗门的失败，就不应该会有亚兰国的出现。所以要记得，神让亚兰和这个所罗门作对，原因就是跟后面的历史有关系，神就借着亚兰做审判的工作，明白吗？现在如果以色列人，神要炼净他，神要改正他，神用的手段，神用的办法什么呢？就是用亚兰这个鞭子。所以亚兰这个国家从表面上来说，哎，他到时候兴起了，但其实背后呢，我们知道说神是要用亚兰。本来如果所罗门敬畏神，如果所罗门真的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些事不会发生。那就是因为亚兰，就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现在的神就叫亚兰跟以东就变成他这个什么乐下的荆棘。那么刚好以色列分成两半，一半是北国，一半是南国，所以以东靠近犹大，还有呢亚兰很明显是靠近以色列。那么不要忘记，以色列国是一共是什么？一共是十个支派。十个支派呢，不要忘记了，有两个支派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东。那两个支派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死海开始的，明白吗？明白吗？从亚诺河，有一条河叫亚诺河，刚好是横过来的，大概就在整个死海的中间横过来的。那从亚诺河一直到黑门山，一直到在加利利海，那么你知道说这里刚好是两个半支派住在那里。那么靠近死海附近就是流便，那么再往北就是罗基列的山地，那么就是加德的天下，加德支派的天下，然后再北就是巴山，巴山就是马拿西支派的，所以很清楚。那么再往北什么呢？就是大马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为什么兴起利逊来呢？很明显的是专门做什么？专门做以色列国乐下的荆棘。为什么？因为靠近以色列啊，而且靠近什么呢？靠近巴山，靠近加利利海啊。那么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从大马色兴起来的国家就是叫做亚兰。那么这亚兰的开始不是老早，亚兰的开始从亚 从什么呢？从所罗门就得罪神开始，我们知道说现在呢，神就兴起了亚兰这个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利逊他是子传孙，孙再传曾孙，所以意思是说他有个朝代的。那么这个朝代很清楚，是一个传下去，一个传下去，一个传下去。好，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以利亚的时候。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呢？要到要到哪里去？要到这个一个大马色去。意思是说，如果你去，如果你告哈薛做王的话，只要哈薛坐在他的宝座上，你看见吗？神就要使用这个事情。那最后呢，你知道说神在以色列前要做他的工作，所以要记得要对付巴力，不是光凭你自己皮肤之勇，不是的，不是光是你在加密上的表现，不是的。现在比利亚有一个感觉，觉得不是有一些事情他一个人十项全能，他能够独自完成是不可能，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等一等，你要看见神让他身上要让他学一个功课，你没有那么重要，在你之外还有七千人。如果今天要扭转整个局面，不是靠你以利亚一个人，你要看这个七千个从来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所以就怎么，这个就是神帮助以利亚学这个很深很深的功课。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太重要，所以我们不需要教会，明白？因为我们觉得一个肢体可以等于一个身体，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离开教会，今天我们需要教会保护，需要教会的供应。原因就是一个原则，你不可能是一个人，你不可能只剩下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就很容易得忧郁症，因为你没有资源。那现在呢，神很清楚告诉他说，那你不能光躲在这里，这个微小的声音要第一要把你切小的，你本来是一阶变成七千分之一，你看见他越来越渺小了。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还是要借着以利亚要完成他所要完，意思就是说，神要在以利亚身上要完成比较更大的工作。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将来借着教会要做更大的工作？怎么可能？我们的主的工作应该是最大的了，不要忘记，因为他是元首，最后在复活里面要产生教会，所以借着众圣徒，你看见有一个更大的工作要完成。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利亚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虽然他在旧约，但是很清楚的，主给他看见说，如果这个工作要完成的，要靠七千个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那如果有其中一个的话，你要寻找另外6900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要去帮助那些6999。所以下面就是神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所以第一，往世界去。这个那个时候的世界很明显的是什么？首都是在大马色，因为那个时候那一代最重要的国家被兴起的就是贴着这个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最近的就是大马色。所以因为什么？现在你就看见说，以利亚他那个时候所处的世界，对于整个以色列国来说，一直侵扰、一直侵略、一直打搅以色列的是谁呢？就是亚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对付亚兰？神怎么用亚兰？明白吗？然后最后神怎么样能够把巴力赶出去？那么这亚兰，你要知道，好几次圣经都讲到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亚兰王便哈达，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大家要记得，我们最早我们读到便哈达的时候，那是第十五章列王记上第十五章。那个时候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这个南方的王是亚沙，北方的王叫是巴沙，结果他们就打起来了。 那打起来的结果呢，最后呢，这个巴沙就在哪里，就在拉玛那个地方呢，就建造一个山寨，就在那里要建造一个堡垒。那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拉玛都知道，如果今天你站在什么呢，如果你今天站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最你可以看到拉玛，意思是说撒母耳现在撒母耳坟墓所在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在那里。有人告诉我们，那可能就是基遍祭坛的地方。所以今天你只要在耶路撒冷最高最高的地方，你看得出来那座山上面有一个建筑，那个就是如果是大家传说的撒母耳的坟墓的话，那么你就晓得，如果在那一带你要想要建修要建祭坛，能够有一千只羊啊什么，这就是所罗门做的事了，那应该就在那一带。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堡垒，有一个城堡就在拉玛，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从居高临下，那么随时随地整个耶路撒冷的动静都在什么，都在北国的眼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亚撒觉得威胁太大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找谁呢？就找这个亚兰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八节。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全部手中，打发他们往在大马色的亚兰西巡的儿子村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那大家记得这个西巡呢，和前面的历训，懂得原文就告诉我们，几乎是一个词。所以很明显，你讲的国父是历训，或者是西巡。那现在呢，是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儿子便哈达那里去。那他是王了，所以你看世袭一直下来啊，一传下来，你知道这个就是便哈达。那这个便哈达呢，那么结果呢，他就跟他立约，立约怎么做，就是你要去打北国以色列，那你打的时候他们到时候就不能够继续再建造下去，因为他们要回过来保护他们自己了，所以这样自动就解了什么的围呢，就解了南国的围。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神后来就责备亚撒，你没有我专心依靠神，你完全用自己的办法，用外交的手腕，你以为是这样能够苟安一时，但是你不知不觉的，你等于引狼入室。所以不知不觉，你看你现在呢，亚兰不只是对于北国的十个支派有影响力，现在对南国的两个支派也有影响力。